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因为我讲到的题目培养忍耐这个题目太长了，所以上个礼拜讲了上半段，这一次呢我讲下半段。假若全部讲完的话，大家会非常幽默的睡着了，所以我就必须分两段。上一次我讲到忍耐的定义是说能坚忍于困难之中，而且能够以这种不是咬牙切齿的，而是甘心乐意的这样去迎接那些忍耐。也讲到为什么要测试我们的忍耐，是因为神要我们心理精神能健康，也知道我们被圣灵充满程度到哪里，也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上帝也经常让我们接受测验，就是常常被打扰，麻烦的事情来到让我们生气，或者是让我们静止不动的话来试验我们。那么今天我就讲到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忍耐。上一周我讲到恶人对你告状拉着你，你要打右脸，连左脸也要给他打。当我讲这句话之后，我们诸弟兄就一直在摆着头说到底是怎么打脸因为打脸是打人的左脸。那么有人拉你告你，拿内衣连外衣也要让他拿，有占领军来强迫你走一里路也同走两里路。这些话不是说耶稣当时说的话，不是说要你足够的爱心，要做到满意人家对你的要求，乃是说你要忍耐，在那一种受苦当中被压迫的时候，以不反抗的精神来接受忍耐，你就不会少，就是少一些痛苦。耶稣的讲的话是这样。但今天呢，也是同样有一句话常常被人家来误用，因为人会用前面那几句话来控告你，说你爱心不够。所以我就今天我就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刚刚我们所读的爱是恒久忍耐。但是这个也很容易被人家误解来攻击我们的爱心，因为外人一直要求我们你要有爱心爱心爱心来对待我，你不能够发脾气，你不能够当你看不顺眼的时候你要忍耐。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常这样被指责，我告诉你最厉害的罪名就是什么，就是说基督徒不够爱心。假如说用这个罪名要攻击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打倒，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爱心爱到说让别人都满足。有时候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家庭身上，比如说有外遇，或者是三人行可不可以。三人行就是说夫妻很正常的生活，忽然间有一个外面的事情闯进来，三人行行不行？有一个先生呢，对他基督徒太太说，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我呢，我照样还是爱你，我照样还是赚钱回家，我还是照样的晚上回来睡觉，我还是照样的工作，对你来说都没有改变，只是我又多了一点幸福，多了一点别人对我的爱。为什么你要这样的嫉妒呢？为什么你不能够爱我更深呢？这样对不对？有的人就会提出反对离婚，有的人就接受说好吧，你爱心我就爱一点啊，容许他。其实这一种呢，恒久忍耐的话是撒旦的爱心，是一种淫乱属世界的淫乱。所以有时候有人这个爱是恒久忍耐，这常常会用来攻击我们的基督徒的爱心。但是圣经，我要用这节圣经，不是说要你爱别人忍耐到不能忍，一直在忍忍忍到最后你还要忍，最后 这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在爱里边才有忍耐，而且那个忍耐的宽度长度呢，就要看情况。所以今天我讲到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忍耐，第一点我要说建立认知更新，就是说更新我们所看见的观点。你从不同的观点可以看事情的话，就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结论。圣经是这样说，人有见识不轻易发怒，况是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在这里是说人的见识、明智、智慧这些名词的用法，就是说你看用什么观点来看你要忍受的事情，然后你就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决计、不同的态度。我承认假若你从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忍耐，因为忍耐最大的根源破坏就是说别人不能够阻碍我的人生。我的事情，我若假若只看到我自己，我的需要、我的欲望、我的目标、我的行程，那别人绝对不能来打扰我。我的女儿到了回台湾还好一点，但是有一次到中国大陆的话，排队的时候进步了，都排得长长的啊，排得长长的一队，但是车子来的话，嗡一下怎么样就挤进去了，然后你挤我挤。那么我女儿说，怎么会在美国都排得好好的就慢慢的上去，为什么在那边会这样子？我就跟她讲说，每一个人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舒服，所以呢那么一分钟以后你要受很久的苦站着，所以呢你必须抢。我就告诉说你必须要抢。我以前也跟人抢过，那么在台湾也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可能好一点，车子多了，那么一切都舒服了，所以人会排队。那么有一次啊，我们也上去了，挤上去了，然后呢有一个太太呢就拜托人家说，哎，把我的婴孩先弄上去，婴儿弄上去了，然后呢车子关起来了，开走了。他说我还没上去。那我们就告诉那个司机说不能回去了，结果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忍耐，也就是说别人不能阻挡我，别人不能妨碍到我的行程。我有一些人经常也里面问我说回不回台湾，坦白讲台湾也不太好。怎么说呢，我发觉从新闻里边我发觉到现在每一个车子都要有行车记录器，就是说我前面的怎么样，旁边怎么样，后面怎么样，每一次开车都要记录。为什么？因为人家会撞你，人家会无缘无故的扎你的车子，因为你阻挡他，或者是你给人家给你按一个喇叭，你回了一个喇叭，他又不高兴，用车子来打你。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就是说我不能够被人所打扰，天气又热，没有忍耐，所以发生很多很多那些意外的车祸，还有死伤、犯罪的事情。假若你从自己的观点看事情的话，我告诉你，你必定会失去忍耐。有一个先生跟太太，他们也打了买那个对号入座的车辆，但是呢，有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也坐上来了，坐在他的位置上。这个基督徒呢，他也说：“哎呀，这是你的位置啊，你要坐啊。”那先生就说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安静没有关系。等了两个小时之后，那个人下去了，他太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站着，这是你的位置，你的权利，你为什么不坐？ 他讲了一句话，说让我们让我很受感动。他说啊，人家的麻烦是一辈子，因为他的瘸腿，麻烦是一辈子，我只麻烦两个小时。哈，你看，他没有从自己的观点看，他从别人的观点看，说我看从别人的观点看到他的麻烦，那么就知道我会有耐心的。所以第二点我讲到需要从别人的观点来看事情，上一礼拜我也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没有关系，上帝训练我们忍耐。就是这样子，我讲了，就是说我带我的孙女要睡，很累的时候，人家来吵了，就抓狂了。那么我说，我就提到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刘畅姊妹，她有两个孩子，她也会这样受打扰，电话呀。后来她跟我讲说，牧师，我不会啊，我不会啊，我很喜欢人家跟我打电话。我说谢谢你，你真有爱心啊，因为她年轻力壮，不怕孩子吵，也不怕人家吵，她可以呢，站着也可以睡啊。跟你讲电话不会睡，我不晓得他会不会睡啊，很有耐心，谢谢您。我们从别人的观点来看事情，做一个成功的丈夫呢，要从另一半来看事情。假如你要做成功的父母，尽量的从儿女们来看事情。譬如说儿子这样子做，儿子这样的行动，那么二十年之后会怎么样，你经常的要观察为父之道，就是说我从他的小时候所教他的一切来看到将来以后二十年之后怎么办。成功的生意人就要从顾客的观点来看，但时候也是会遇到很多的麻烦的。有一个摆家具店的，他把那一种卫生厕所的这个马桶呢放在店面里边展览，说我这个马桶真好。有一个客人就真的在上面方便了，这个商人很生气。那么这一个放方便的人就说，我不是，我怎么知道好不好。那这里也有困难。做一个成功的老板，先从雇员里边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一个好牧师的话，要从不是从自己的观点看教会。假若从我观点看教会，我巴不得教会马上成功，马上人多，那么我就变成一个很成功的牧师。其实呢，一个成功的牧师乃是从会友的观点来看，这样才是好的。所以一个从会友的观点来看教会的话，你才会忍耐。譬如说牧师啊，我明天不能来教会敬拜。假若你有人会说，哎，你要来，因为你礼拜天一定要敬拜上帝，这不能缺席。但是有的牧师会说，没有关系，因为你有困难，上帝知道，当你解决之后你才来，没有关系，我会等你。所以讲话的话口气就不同。所以智慧的话，就是说最好的智慧就是从上帝的观点来看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三点你会很重要的看见。假若你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的话，你第一个你会知道，我只是人，不是神。神对事情很清楚，他了解我并不完全，也没有办法掌控一切。所以生活大部分所发生的事情是我无法掌控的，你会认识到这一点。第二点，你会知道没有人是完全的，所有人让犯错让我失望，我实在不应该太惊讶或者是失去忍耐。第三，假如我从神的观点看的话，上帝掌权，他让我在生命中各种情况不让我失去忍耐，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的话，必定有他的旨意。所以我要说，一个从上帝观点看自己的人，他会遭遇到神从神而来的延迟，就是说很慢，很 很会慢才要到，从上帝来的可能会有一点干扰，但是神也是故意在你安排一些会让刺激你，让你失去忍耐的，这样为的是在训练我们。箴言书20章24节这样讲，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神决定人生道路，谁知道自己的行程呢？也就是说，人连自己的脚步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观点来看，有人早上起来出门，晚上在警察局过夜，有的人白天出来无忧无虑的在街上游，但是过不了多久被人啃掉了脸，有没有？佛罗里达，谁知道他会被人啃掉脸啊？有人早上起来晚上躺在病床上，有的人高高兴兴的出游，晚上被人家用担架抬回来，有的人出门说再见，以后再见不到了。有的人很快乐的开做司机，想不到几秒钟之后死掉了，因为从对面的这个货车上有一个刹车片撞进了玻璃，然后撞到了他的腹部，结果死掉了。这是最近在大陆所发生的事情，谁都不知道。坦白讲，假若你从自己看的话，实在是很糟糕，但是从神看的话，有一些我们单言我们的事情有神的旨意。耐心呢，也是我们生命成熟的象征，越有耐性代表你越成熟，越没有耐性代表你越不成熟。孩子最不成熟，他不晓得什么叫不行，什么叫还不行。请问一下，不行还不行只差几个字啊？还一个字。孩子知道不行跟还不行他都不知道，因为还不行等于不行，他不没有忍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忍耐呢，是人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的忍耐就会越来越增加。这是培养忍耐的第一点，建立更新。我们从什么观点来看我们发生所事的事情，你就会有产生忍耐。第二点，要有忍耐，我们要培养幽默感，培养幽默感。我们的王英姊妹一来到，他的笑声就满满的这里，我知道他充满了幽默感，因为笑声跟幽默感同在一起。什么叫幽默感呢？箴言17章里边讲说啊，这里有讲，我就不必再读，就说喜乐是良药，使人健康；忧愁是疾病，会害让人死亡。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幽默感。什么叫幽默感？学习笑看自己的周围环境，学习会看自己，在沮丧之中找到乐趣，在紧张压力下能消除焦虑。这是一个没有副作用的一个镇定剂，也是生命冲击的时候的弹簧器，减少冲击。最高级的幽默就是自我幽默，自我伤害，自我幽默。有两个孩子吵架，一个孩子就说，好，我回去教我爸爸打你爸爸的头。另外那个孩子怎么说？没有关系，因为你打不到我爸爸的头。那老师在旁边就觉得很好奇了，他说，你爸爸头怎么样？没头吗？不是，因为我妈妈常说我爸爸没有头脑，而我爸爸也自己常常讲说我没有脑筋。假如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啊，人家会伤害他就很难了，因为当连自己伤害自己都不怕，别人的讽刺啊，别人的这些也可能伤不到他。 我有一次跟外国人在传教，刚刚他从台湾啊回到台湾，我们每一次去呢，就碰到有一个社区呢，完全都是拜佛教的，拜佛的。我们去了，人家就说我信佛，你不要进来，我们就没办法，没有话讲了，他一进去就开口拒绝了。那么这一个宣教师呢，他说我很棒，我很会，我们就学习好吧，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地人，然后你是外国人啊，这个高大眼睛，蓝鼻蓝眼睛，还有鼻子都很好看的。他就说了，我就进去了，我一敲门，那么我说他怎么说呢，那个太太说我信佛，这个洋人呢，洋教师呢就说，好，佛太太，佛太太你好，我可以进来跟你讲几句话吗？那个佛太太没有办法啦，就进去了。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说我信佛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信佛，他说我信佛。用这种幽默，后来他知道的时候他就讲不出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一句话不是那样，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了。以后他就说，哎呀，传道也很难，我说他信佛我就没有话讲了，我不能再说你是佛太太啊。各位呢，有时候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会不会学幽默来对待？我从彭雪华弟兄还有林弟兄他们这些同工教我怎么用电脑，我告诉你，我尤其是我气得要把教会的电脑砸掉，我花了两个小时呢，一按错地方整个黑掉了。我太太说，你刚才叫我都不能停下来，连什么我都连吃饭都不吃，为的就是不能停，忙了几小时呢，按错一个地方黑掉了，从头再来。你知道我打一个字很困难呢，写了又写，写了又写，然后对了一个字又按了一个字，超一分钟，很困难。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幽默的问题，我自己就解决了，就不会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将若你电脑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听取我这个幽默话啊。有一个先生，他到国外很冷的地方，然后出差，然后就写 email 回家给太太。可能他呢出差的时候精神不太好，或者是像我这样子门外汉，那个 email 打得不太很正确，把那个地址呢弄错了，弄错了一个字，然后就打到别人家去了。那么那一副呢，刚好遇到是一个太太，她刚好是一个举行告别式，丈夫死掉了，刚好回来很累，那又睡不着，然后又很伤心，就打开像以常一样就打开电脑看看有没有 email。 她一打开她看见了 email 这样写啊，她说，亲爱的，我已经住进来了，我已经在这里为你打理一切你所需要的了。这里比我们住的地方更冷，所以你来的时候要多带贵重的衣服。还好国际网路很开通，我这边都可以打 email 给你，所以呢，以后你来的时候呢，请不要忘记这边很冷又很寂寞，那你要多带点东西，我好想你，你赶快来。那看他倒下去了，他是以为是他先生写 email 给他了。我想到这一点我就好笑，说这个人怎么把这种重要的变成一种从地狱里边发出来的 email 呢？我就想到说，哎呀，没有关系，还有人比我笨。上个礼拜我讲到博士袍的事情，我们的何弟兄就笑了，他说那个博士袍啊，可以在这个 Halloween 的时候穿，提出来穿啊。然后我就想到说，真正的博士啊，不在那个外表上，这个黑衣服方帽子还有穗子还有三个补丁啊，破了还要补三个啊。因为一个真正的博士不在乎外袍，乃在乎内在的见识。所以呢， 最成功的幽默，我认为何弟兄可以算是一个啊，他不怕人家说穿外袍去 Halloween 走，我也不敢说穿牧师的衣服到外面走啊 Halloween 的时候。但是最糟糕的幽默是伤别人的，伤别人的心，这是最低级的幽默。有一个太太，她在看镜子看了以后，她就哭了，她哭了，她的先生就站在旁边看了看看了看，想安慰她，但是不晓得怎么该安慰，她就说话了。她说，她怎么说呢？你偶尔再看一次啊，就那么伤心，那我天天看你又该怎么办？这太太越看越自己越伤心难过，那先生又多了幽默的话，那我就叫我该怎么过生活呢？好，各位，有时候啊，幽默是最好的解除压力，有时候幽默也是会伤人的心。有一个老板，他不伤这个底下的心，那么因为底下人有一个拿一个报告，他说我想去考察哪一个在欧洲考察行业业务。那个老板呢，可能英文比我好一点点，他说 go ahead 是什么？去吧。但是那个老板多加了一句，他说你去问问副总，你还要再问副总他行不行啊。这一个人就跑到副总的房间了，他说老板说 go ahead， 我能不能去？他说你不能去。那这个人就说，老板说 go ahead 怎么又不能去呢？老板怎么对你说？他说 go ahead， 但是要问你肯不肯，敢不肯不肯给我去。那人就说，你知道吗，老板的英文不行，他的意思就是像广东人就说气你的头。go ahead， 气你的头。好了，我告诉你，我们所信仰的神也是很幽默。在诗篇第二篇，他说他坐在天上发笑幽默，因为地上的君王一直要谋反，跟上帝谋反，要想把上帝打倒，上帝在那边发笑。我觉得啊，神真是幽默。假如我的话说好，你要反抗，好，我叫一个天使就可以把你打倒了。他没有，他在那边笑啊，好像我那个孙女呢，就举着钱说：“祖父，我要把你打倒。”我知道他打不倒我，我就笑，幽默啊，不怕。有一个拉比，他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他说：“那一个印度人啊，他是无神论，天天骂你，天天骂你。”他又在你面前认为你无能，没有神，神呢？你为什么不显神迹把他打倒？上帝怎么说？上帝对他说：“我忍耐他100年了，因为他100岁嘛。”他说：“我忍耐他100年，但是呢，你连一次都没有办法忍耐。”哎呀，我觉得我们的神真是幽默。有一个人他死后，他上了天堂，那么天堂里边做什么呢？天堂天天就是祷告、读经、赞美，弟兄姐妹在一起，就像教会这样的生活，在那边嘻嘻快快乐乐的生活。但是有的人就受不了这一个，他说：“好，那我到地狱去看一看。”所以他就向天使说：“好不好？你准许我到地狱去看一看，看一下那边好不好？”他到了地狱。哎呀，去得不错哈，有夜总会，也有酒吧，也有钢管女郎，什么都有，什么都是，一切都是免费的。后来那个人又回到天堂，他又向天使说：“让我再去看看好不好？”天使说：“好，你去吧，最好不要这样的。”好，他又去了，也觉得不错，第一次跟第二次一样，所以他就决心的要到地狱去。天使说：“你要考虑啊，你要考虑啊。”后来最后他进去的时候，他对那个看门的说：“我现在是要住进来了，我不是理由，我要住进来。”那么那一个管子说：“好，从今天开始呢，我给你签证，帮一下。”好， 再下来就是你的工作程序，你要多少工作，你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个就很奇怪了。他说上一次我来的时候都有夜总会，有舞女，有什么陪我，怎么现在这样？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观光是观光，移民又不一样。你来美国观光是一回事，到美国有 移民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神呢实在是非常的幽默，有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幽默。主日学，那么老师说到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然后犯罪，有一个学生说我们中国人不怕。老师就问他说为什么不怕？因为蛇出现了，我们不但不怕它，我们还把它吃掉了。我们中国人或者 香港广东都台湾都一样，把那个蛇都吃掉不怕。我觉得这是幽默啊。第三，我们要强化我们的爱心，爱是恒久忍耐。这里就是说你有爱多少才能忍耐多大。当你对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你对他会非常的关切，期望伤害观点一切你都会忍容忍。所以呢，任何的事情不会让你生气。假若你心中充满了怨恨的话，这些事情一来到你就会失去忍耐。所以就是说强化你的爱心有多大，你的忍耐就有多大。忍耐的来源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在爱中你要带有盼望，你才有忍耐，心中才有力量。但是假若你落到爱到不能再爱，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怎么办？我要告诉你，不要用这一句话来攻击别人，说好你对我要有耐心，你要爱。其实这就是对我们自己讲的。当很困难的时候，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告诉你有四点你必定要做的，你才不会后悔。第一个，当对方让你很多的失望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告诉对方说你做错了什么。第二个，你要告诉他说你若不听的话，你遭遇的后果是什么。第三，当他决定要那样做不听你话的时候，你要尊重他的决定。第四点，你要把他交给神。所以这一点我就是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的一个定义。第四点，你要依靠上帝，依靠救主。信靠是一种心态，就是说我相信神，相信我的难处神难不倒，相信神会让我在这个困境之中得到益处，相信神他没有什么功课临到我的时候必定也要我学了很多。所以信心的伟人，你看圣经的话，很多的伟人都等了很久很久。挪亚等了120年才下雨，亚伯拉罕等几年才得到儿子？100年。我们林弟兄等几年才有孙子？3年。要忍耐啊，你已经等了很久了还在等啊？
没有，
哦，没有等，就是不能再等了。旧约也是很久很久，几千年等待弥赛亚。新约也是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最难等候的是等候神。有时候我们都很着急，但是好像神一点回应都没有。我们一直在等待祷告神啊，让我的儿女能回来，让我的儿女能信主，让我的丈夫能改变，让我的事业能赶快得到解决，让我的职业能够顺利。但是好像都很难很难等。但是我也告诉你，上帝绝不延迟， 神一定会准时，行事准确。所以诗篇37篇第七节说，你当默等待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但是我要告诉你，等候神的应许有时候是一生最难等。我到现在我还等不到一个儿子，但是我才等到一个孙子，但不是姓我的姓。各位呢，等到神的应许跟答应有时候很难。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阿爸父，你行事准确，绝不会延迟，若有延迟的话，也必定对我有益处。求主赏赐我们忍耐，让我们能够在遇到困难、困境、难以解决的时候，能够忍耐等候在你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